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是刚刚开始讲方便品，方便品啊，就是法华经的正中分的开始，而且是最最重要的一品啊。那么后边所有的经文呢、啊，都是从这一品开出去的这个意义，所以这一品经啊是最重要的。上次刚刚开始讲，就是诸佛智慧神圣无量，就是从第27页，接触到28页，这就是这个科判里面的略开显的第一。常闻崇诵叹佛二之，那么这一科有两端，第一是常闻，第二崇诵。常闻的第一啊是纪言叹二之，现在这里就是第一纪言叹二之，借这个言说啊来赞叹佛的二之，开头是双叹，就是全十二支啊，同时来赞叹这个全十二支的不可思议，所以叫做双叹。经文诸佛智慧甚深无量，这一句话就是赞叹佛的十支，就是全十二字，这是叹十字。根据文句与会意的解释，这是显示自己，佛自己修行所亲证的，根本智的实质，不是前面三种的化度众生的全实的这个全智啊。所以叫做诸佛是只要成就佛国了，通通包含在内啊。过去现在十方一切诸佛已经成佛的所亲证的实知啊，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这是指使诸佛的智慧都是一样啊。那么指这个实质来说，不是前三教藏通别三教的教化众生的全知，而是原教，显示佛自己修行所成就的实知，所以叫做诸佛智慧。这个智慧之体呀，以天台的教理说，就是一心三智，就是这个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这三种智慧啊，就在一心当下具足。而现在以天台的教理来说，就是空、假、中啊，这个一心三观所证到的一心三智啊，就在当下一念心中同时具足三种智慧的这个妙用啊，这个体用都具备，所以叫做一心三智。这个智慧啊，诸佛的智慧，约数论，数彻如理之敌，约数论，所有的一切真理呀、啊，彻底具足，所以叫做甚深，深约数论，无量是约恒论，横穷法界之边。十方法界就是空间啦，数论是时间，恒论是空间。以空间来论呢，尽十方，遍法界，无穷无尽，无法不包，无法不含，所以叫做无量啊。那么这是诸佛智慧甚深无量，甚深无量啊，就是赞叹之词。赞叹佛的实质，无量甚深，深是指高， 亮，指横的广啊，身高横广啊，这就是比好像这个植物树木根深条就茂，就是树叶子、树根、树干，通通都很茂盛起来。又像源远而流长，这个水源很远呐、啊，那么流的水经过的地方就很远很长，所以源远在流长。那么实质既然如此，那么全质也是一样，也是身高横广，所以叫做双碳。简单说，诸佛的智慧就是指佛所自己亲证的实质，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平等大慧。平等大慧啊，一切众生本来平等的大智慧啊，《金刚经》所说的“事法平等，无有高下”啊。那么这个平等大慧就是诸佛所具的实质。众生迷了这个智慧啊，所以就流转三途，流转六道。诸佛亲证这个智慧，就得大解脱，成为大用，所以叫做诸佛的智慧。神身就是彻底呀、究竟彻底了这个亲证这个诸一切智慧的根源啊、所以古人说穷出自知眼底啊、穷达一切智慧的深渊之底，所以叫做神身啊、那么其他一切智慧不能跟他比啊、等觉以下所有的智慧啊都不能跟佛比，所以叫做神身啊、这是约束论。约束论就是叫做身啊、叫做数彻如理之底了。无量是尽诸智之分量，所有智慧的分量啊通通包含在内了啊、其他一切智慧都不能尽其量。等觉以下的菩萨纵然有这个智慧，但是还不能尽边，不能尽量，不能彻底，只有佛才能够横论呢、空间所有的智慧之量，它究竟彻底所以叫做无量。这是越横论那么横穷法界之边，所以叫做无量这就是称叹佛的实质，赞叹佛的实质，同时也就包含佛的全知，所以叫做双叹。实质如此，全智也是亦复如是，所以叫做全实二智同时赞叹，叫做双叹。接下去说，其智慧门难解难入啊，这个智慧门这一句话呀就是赞叹佛的全智。门者能通为一，有门就可通了，有这个门可以直通就近佛国的原理，所以叫做门。门就是使众生通佛就近智的那种的门路，所以叫做全智啊。如果越诸佛在修行之前行菩萨道的时候所谓自行道前的方便这个要证无上菩提道之前还没成佛之前修行的这个种种的方便，他有这个进去之力，有这个门而去入，所以叫做智慧门。那么这个智慧门呢，就是住行相地事实微去向无上菩提的门路，所以叫做智慧门。从这个门去向到这个妙觉的道中，成就究竟的果德到了究竟果德了，就是以实质完全配合了，那就是叫做道前为全呐、道中为实。还没有成佛之前叫做全， 成佛呢也是十子，所以说钱重有十，十重含钱啊、那么就是度化众生的妙用啊、这就是所谓十住才能够了解十住菩萨，原教十住菩萨分破无明分正法身，才能够了解这个道理的一部分啊、因此就叫做难解了。难解，既然难解呀，初住以前都还不能解，初住以前都不能解，等到登住啊，初住分破无明分正法身之后，慢慢呢、就可以了解，而到了十住满了才算是解了啊，因此叫做其智慧门难解。怎么难入呢？实地才入，到实地原实地呀、那么才能够亲自证入这个智慧，所以叫做难入。实地才入，所以叫做难入。那么由此可以知道，初地之前呢，都还不能证入，不能证入这个究竟果觉的智慧。究竟果觉的智慧啊，要初地以上才能够分证分入。这个道理呀、不是七方便人所能了解所能测度啊，所以这就是主要是赞叹全知啊，赞叹佛的全知，全道究竟啊也是实知啊，所以越他的这个修行的理路来说，这是全知，越他究竟成就来说，也是正道究竟的实知啊。那么这个其智慧门既然是指佛的全知啊，它能够通到实智之门，所以叫做智慧门了啊。那么因此就道前没有成佛之前呢、都叫做全，成佛了就叫做实，所以道中就称实啊。全不是永久是全啊，所以古德说全不中全呢、如果执着全智一定是全，那是不了解全智的道理啊。那么所以叫做难解啊，因为全里面不是完全全智，里面含有实智，你不能体会，往往误会执着，以为是知识全知，那就是很不容易了解了，因此叫做难解。那么由此就有实住才能解，全能够通到实知啊。如果迷失这个实知啊，就不能证入这个得到这个全知的妙用啊，所以叫做难入，必定要初地以上才能证入，所以叫做难入，因此叫做其智慧门难解难入。这个难解难入既然是不是七方便人所能解，这个七方便在这里要注意啊，不是声闻的七方便啊，要分清楚，不是声闻的七贤位的七方便，声闻七贤位的七方便是三智量四加行啊、现在这里是讲这个究竟一时之法呀，这个七方便是指这个藏教通教的二圣跟通教的菩萨别教的三贤威，原教的十信威，这叫做七方便啊。藏通的二圣就两个了，通教的菩萨有三别教的三贤就六原教的实性就七，这个叫做七方便。这里所说的七方便，就是指这个藏通别圆三教里四教里面呢，藏教通教的二圣声闻缘觉就为两个，就是藏教二圣通教二圣为二了，通教的菩萨就是第三别教的三贤位就是别教的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个叫做别教的三贤位，别教的三贤位为三个，就是四五六原教的十性位就是第七，这个叫做七方便那么你简单说，原教十性之前都还不能了知那么必定要原教初住以上，别教初地以上 那么藏通是还谈不到的，别出地原出住以上啊，才能够分解分证啊，所以叫做七方便人不能了解。但是经文说，非声闻缘觉所知啊，不是声闻比智佛所能知的，所以一切声闻比智佛所不能知。那么这正是显示佛的全十二字的深奥高妙声闻缘觉不能知，实际上啊缘实性别三贤都还不能知。为什么这里单称声闻缘觉比之就是缘觉了，为什么直指二圣不能知呢？这是因为二圣人的执着特别重，二圣人的执着特别重啊，所以说他不知。而且《法华经》主要的目标啊，就是要破除二圣人的执着。四十多年来，释迦牟尼佛的说法呀，声闻缘觉，他们都认为他们所证的境界跟佛呀没有两样。佛所证者我已证道，佛所得者我已得道，所以阿罗汉比之佛。没有说法华经之前，他们总是认为他跟佛是一样的，差不多的，佛所证的他也证道的，他一向是这种观念。这里所谓啊略开弦而动之生疑啊，就是动他这个执着，声闻这种的执着啊，让他扰动，扰动了要破除他的执着，所以后边才能开弦那么他一向执着认为他所听证的跟佛一样，现在就跟他说不一样了，你们所证的比佛呀相差很远呐你看欧含经欧含经里面所说的道理很多啊，都可以看出这个阿罗汉与佛没有两样。现在一般研究欧含的人还是站在这个立场讲他还是认为阿罗汉跟佛是一样的那么后来会形成有些啊这个小圣的佛教，他说大圣不是佛说，原因也就在这里，因为他们小圣根性的人声闻人看呢，以为佛所证的跟阿罗汉是差不多的，他们认为一样那么因此啊，他们一向执着佛跟我没有差别，认为佛跟声闻所证的这个果的这个般若智慧以为是相同，实际上相差很远那么现在到了法华会上，佛就对于这个声闻缘觉破他的执着呀我这些全十二字之理呀，不是你们声闻人所知道的他们一向认为他知道，现在说他不知道，那么他这个执着啊就要动了，要摇动了那么因此过去说华严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刚成佛说华严的时候，声闻人如聋若哑有眼不见色脑身，有耳不闻缘顿教对华严顿法呀他不见不闻，可是那个时候声闻少啊那么纵然他不见不闻呢，他等于是不知道，他在门外不知道到了 方等会上，谈篇直小探大包圆，向维摩经四义翻天所问经之类这个破执声闻人的骄牙败种治了汉。但是从此之后他们就认为啊那大圣是大圣，我声闻是声闻是两个，也没有办法融会贯通，因为我就到这里就行了不必像你们菩萨那么辛苦，他还是不能接受。到了般若会上，因为这些声闻人也懂得很多大圣佛法了，可是他总是认为这个不是我的，不是我的。般若会上佛常常要舍利佛、须菩提、富罗农为初学菩萨说法，说大圣佛法。他们说是说呀，但是他自己呢，无心虚其一参之意。 他根本没有心，他认为哦，这是佛家被我说，那佛叫我说嘛，我就说了，但是这个与我没关系啊，这个不是我的东西，我只是替他说说而已，他还是不能接受。所以到了法华会上，这个声闻人的大圣根性的根基已经发了，已经动了，要发了啊！那么无论上中下三根，到了法华会上，他这个大圣根性由过去久远所种的种子，现在都要发芽成熟了啊！因此佛在法华会上一开始就放光动地啊，现出种种的瑞相啊，那么使他怀疑，哎，这样看起来呀、啊，佛还是比我厉害耶，他懂得比我多啊！最起码当时入定放光。舍利佛、目犍连他们是没有办法的，他不能这样做，他没有这个力量。这个时候他就觉得，哎，好像啊，释迦牟尼佛比我们高一级哦，那么心里会有这一种的观念。所以现在这个把这个道理说破，我佛所亲证的，你们是根本距离很远，所以说，非声闻缘觉所知，声闻缘觉不能知。现在就要动他的执情，让他能够知道啊。关于这些道理的解释啊，各家所论不同啊。现在我们只是根据天台的说法，从浅入深呢、啊，慢慢来学习。至于其他各家的说法呀，我们只好从略啊，因为《法华经》传到中国之后。不但是天台有著作，其他例如贤说家也有著作啊，不过后来的著作啊往往都是抄根据这个天台的著作而加以发挥的，没有什么特殊的新意。但是在唐朝的时候，唯识家窥基法师贤奘三藏的弟子啊，窥基法师有著解法华经，就是法华玄赞啊，他以唯识的立场来解释法华经，有很多道理也可以做参考啊，但是有些地方说法是不一样的，假如要勉强的会通啊，很吃力，尤其初学的人呢、啊、会捣乱的、啊、所以因此我们为了初学的人，只能根据一种方法来解释，不能掺杂太多。在天台智者大师之前，弘扬法华经很有名的光泽法缘法师，在天台的著作里面直称光泽，光泽，光泽是寺的名字，光泽寺，法缘住在光泽寺，所以法华文具、法华玄义里面，凡是破执法缘法师的解释有不当的地方呢，就直称光泽啊。那么，所以看法华文具啊，要知道光泽的著作啊，比对起来才能够了解哦，天台的殊胜点在哪里？跟光泽比较起来，那么它的啊这个比较圆满的地方在哪里？才能够了解。现在这个光泽法缘法师的《法华经义记》呀、啊，万字序藏里面还保存住，还可以做参考。所以看法华文具啊，里面有很多破古注。啊，就光泽之前啊，有好多法华经的古珠啊，那么他认为不够圆满的地方都有批示啊，所以其他各部的注解还有很多可参考的啊。那么但是我们现在初学啊，只能根据一门，就是以天台的说法来做根本，不能掺杂太多。现在有些著作呀，他会把这些所有的注解都把它收揽起来啊、那么虽然是很好了，可做参考，但是初学的人会搞乱啊、究竟哪一个对啊、要哪一个才做标准，无所适从啊，会发生这种情况。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时候只是根据天台的说法，那么对于这个文字方面呢，可以参考其他的解释来做参考，而至于这个发扬这个义理方面，主要是以天台为主啊、不能再掺杂其他各部的注门注解，因为恐怕有人在研究法华经的时候看到其他的著作啊、 太虚大师法华讲演录啊，就是根据这个法华玄奘的，现在也这本著作也很流通啊、那么因此如果有看到这部著里面跟这里说法有不一样的地方啊，不要勉强会通，各有各的看法，我们现在只是站在天台的立场来看法华经啊、不要再混杂其他的著作，各有它的理道理呢，所谓春兰秋菊啊，各有千秋啊，你这个不能去论说是谁对谁不对啊、每一个著作都有它的特长的地方，那么现在我们是以根据天台的说法来做标准就是啊、前面讲的到了这个经文的一切声闻彼之佛所不能知，到这里为止就是双叹，双叹全十二字啊、接下去啊就是第二双师，就是同时解释全十二字，所以叫做双师。经文的所以者何？佛曾清净百千万亿无数诸佛，尽行诸佛无量道法，勇猛精进，名称普文，到这里为止。这就是同时解释全十二字。所以我这里说，不是你们声闻缘觉所知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佛呀，久远近来亲近过无量无边的诸佛啊，所以无论哪一尊佛都是一样的，过去的修行啊，不是一佛二佛三四五佛所亲近的修的善根而已，是曾经历百千万亿无量无数的诸佛啊所思所学的，那简直是不是我们能想象的啊。那么每一尊佛他所有的修行法门所说的法，一一度的修学，乃至百千万亿诸佛通通度的修学啊。那么这些诸佛的法他都学通了啊，而且勇猛精进啊，才能够名称普闻啊。那么佛既然是在这个千万亿佛所就这样子下了功夫啊，那么所修福慧二门呢，经过的时间是没有办法计算的啊，最起码也是三大无数劫，不像你们声闻人啊立根三生就可以成就证阿罗汉果，顿根六十劫，三生六十劫，顿根六十劫也能证到阿罗汉，那么佛最起码也要修过三大阿僧祇劫，所亲近的佛呀，那是算不出来的，所以叫做无量无数，那么既然是亲近过无数诸佛，而且尽行诸佛无量道法，每一尊佛所修的法门他通通都修过都学过啊，虽然是佛佛道同，并不是说一尊佛与一尊佛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这是因为理呀，理是同的，四相上当时的应机说法呀是会有不同的地方的，在四相上应机说法每一尊佛都有它的特点啊，那么每一尊佛的他的修行的方法无量无边，所以叫做无量道法啊，佛都在修因的时候通通都修学了，都亲近这些无量诸佛修学无量法门啊，而且在每一尊佛之前都是勇猛精进啊，勇猛精进的道理可知不必细讲，那么这样子修学成就了成佛，才能够名称普闻呐、啊，成佛了，佛的名号啊，十方世界都闻到，例如无论是哪一尊佛成佛以后，十方世界都知道这尊佛的殊胜功德，所以叫做名称普闻。诸佛能够名称普闻于十方的原因在哪里呢？ 因为他过去所修所觉的太多太多了啊，所以他所亲近的佛多，修行的法门经验多，那么由此时间的经历特别长，那么与十方世界结缘的机会也特别多，那么因此他的名称成佛之后才能普遍闻于十方世界。接下去啊是双结，总结前十二字啊，说佛的前十二字声闻人不能知道，原因就是他没有经过亲近无量诸佛修学，所以他没有办法了解佛的前十二字。现在把它总结起来说，成就审身未曾有法，随以所说意趣难结，这是双结总结这个全十二字的解释啊。为什么能够名称普闻呢？因为他已经成就很深奥的未曾有之法啊，称理究竟，所以叫做成就；以道彼岸之底，所以叫做审身。这是总结成实质啊，成就审身未曾有法，成就审身这四个字就是总结实质啊。时和众生的根基应机而说啊，所以能够随以说法啊。这个以呀、啊，这个机宜时宜啊，哪一种众生适合哪一种法，对哪一种众生应当要说什么法，佛彻底了解众生的根基，所以佛说法度众生叫做三轮不思议化啊，他的一轮见机义啊，越我们众生分量上说叫做义，在佛呢就是个大圆净知啊，照料众生的根基啊，他能鉴定众生的根基，这个众生应当跟他说什么法，他才能够得到佛法的受用啊，由种下善根而到成熟，到解脱啊，由此口能说法，所以由口说出种种法来接引这一类的根基众生啊，那么身轮现种种的神通，该用神通变化来摄受他，降服他的，那么佛就用运用三轮不思议化现种种神通，所以以三轮不思议化来度化众生，随众生的机宜而说，所以叫做随宜所说啊。说法不应机啊，众生就得不到利益了。释迦牟尼佛49年说法，没有说是有一次啊不能适合众生根基的，他每一次说法都能使众生得大利益，无论是在哪一种的场合环境种种的情况说法呀，必定能够使众生得到利益，这就是因为他有大圆精知彻底了知众生的根性，说法都能是因啊。假如你不能见众生的根基而说的话说出来就会不投机了啊，说法不投机的话，那么就所说为非量啊，那么对方得不到受用啊，只等于是浪费。所以佛说法都能随意所说，而他这个随意所说的情况啊，意趣难解，他的用意、他的宗旨气象，很不容易得到了解的。怎么样子意趣难解呢？假如你把整部大藏经请出来好好的阅览一下看看，就会知道，以我们现在的看法看这些经文有的时候说空，有的时候说有，空有好像相冲突，好像矛盾了啊，有的时候用空来破有，有的时候用泛有来破除空的执着，看起来好像是矛盾，但是实际上它是这个应机之说 啊，那么这种应激之说啊，随时都有变化，都会有不一样的情况的，啊，别说是佛了，你看我们中国的世间圣人啊，孔夫子，他教化他的学生呐、啊，说的话都会同样一个目标，同样一个问话，他说的都不一样的，一个弟子说一样，都会说的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在藏经里面有许多呀，看起来同样的缘起因缘是发起因缘相同，但是讲到正宗的内容啊，大小不同，诠释不同，偏远不同啊、例如楞严经与摩登伽经啊、还有这个央须摩罗经啊、这个大圣的央须摩罗与阿含里面的央须摩罗缘起相同，内容啊完全不同，这都是众生的根性不同啊。在当时说法，小圣根性看的只有小圣的境界，是看到小法，那种大圣境界的说法呀，他是不见不闻的，他没听到，所以在这个例如说摩登伽经阿含里面的央须经都不一样跟这个楞严经以大圣的央须摩罗完全不一样，这个原因就是这个根性不同啊，也就是佛的所谓随意所说现代人以凡夫的智慧凡情所知啊来测量甚至往往就会发生这些错误由此就用种种的考证啦、去研究啦，历史的比较啦，说这个不是佛说，那个不是佛说，这部经又是什么时候成立的？这完全呐、自己搞乱自己的信心，这很大的错误啊！实际上佛法并不是这个样子，佛法，假如你对这个佛所说的教典呢，经律论三藏，你不能够完全。把它以良性的这个心理把它接受下来啊，那你处处都会发生很多的矛盾的地方啊、那么这就是对佛法没有得到正确的了解才会发生这种情形啊、所以天台家说研究教理啊要到大开元节所谓大开元节呀、就是对于整个佛法真正贯通了，对于整个佛法真正贯通了才能够圆融无碍，否则处处都是就到这个不一样矛盾的地方很多，所以要会看，实际上他们是相成的，那么不会看就看成是矛盾例如空游等等那么这些道理呀、无论在哪一部经都可以发现的，所以这是随意所说而意气难结因此在菩萨道上菩萨戒里面，例如欲切菩萨戒、地持菩萨戒里面都有提到这些问题说这个佛法里面附以所思的地方实在太多附以所思这句话是藕益大师说的但是有些不信身法的人他不了解这个佛法里面不是我们想象能到的地方太多了，假如你这些都不能接受不能相信，那你也没有办法学佛，佛法你也没有办法入门所以必定对这个道理很深奥很特殊不能了解不能因为你不了解而不相信，你必定要以两性之心啊先把它接受下来，然后再慢慢学习才能够了解，不要一下子武断的说这不是佛说这样子啊就会造了大业，往往是谤法这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要特别注意尤其到了现代这种问题是更严重的假如不小心的话很容易走错路上面是人字下第一段明诸佛全实，这是越通论了，越通论佛说法它都是很有权巧方便，先越通论说成佛了，这些条件都具备然后才说到自己，所以下面是第二段人字下第二名释迦全实， 就是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啊。既然是诸佛所听证的前十二字是如此，那么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他所听证的又如此如何呢？所以下面呢，释迦牟尼佛就对舍利佛说出他自己所听证的这个全十二字，还是配合前面的这个诸佛的全十二字的这个说法，三段也是相同的。先双叹，其次双视，然后双结，叹、视、结三个阶段跟前文相同，但是文字不一样，文字的说法不一样啊、这就是翻译的巧妙。现在这里越释迦牟尼佛所亲证的方面来说，先双叹，同时赞叹释迦牟尼佛所亲证的全十二字，这个文体稍微变化一下，我们看起来就比较好懂。看经文，舍利佛，吾从成佛以来，种种因缘，种种比喻，广厌言教，无数方便，引导众生，令利诸浊。这一段就是双叹，同时赞叹释迦牟尼佛所听证的全十二字。说到这里，佛对当今舍利佛说：“吾就是我了。”释迦牟尼佛自称，他说：“我从成佛到现在来，用种种的因缘，用种种的比喻，广说广以玄渊言说种种的教法，就是所说的法呢，用无数的方便来接引。”领导一切众生，使令他远离一切执着，断除他的执着，就是破执。这里看不出实质，只显示这个全字的妙用，好像实质里面看不到。天台家的解释，他说实质不远呐、佛道就不能成。没有到圆满听证到实质的境界，怎么能够成佛呀？所以吾从成佛以来，成佛两个字啊，就显示实质了，显示实质。没有听证实质到究竟，怎么能够成佛呀？既然成佛，必定就圆满实质的功德，实质。必定是已经就近彻底了。那么借这个全智的妙用啊，来显示实质的就近啊、成佛了就一成一切成，所以就是赞叹实质。种种因缘以下呀，就是赞叹全智，所以全智来显示实质的离题。释迦牟尼佛四十一年来，用三种化他的全实，透会众生的根基来说法，所以叫做种种因缘。有过去用藏教，用通教，藏教的正化二圣旁化菩萨，通教的正化菩萨旁化二圣，前面都是三圣共修。而别教的菩萨，独菩萨法，专教菩萨的法门，这个都叫做化他的全实，全里面有实。例如顿教里面，圆兼别，圆就是实，别就是全，但是那个时候虽然里面有实啊，跟全是被隔开的，分开。不能圆永无碍，那么没有经过法华经的开显呢，圆永无碍的道理是表现不出来的。所以前面所用的四十一年来用的都是三种教化众生的全实，全里面含实，例如说方等实，四教并谈，藏通别都是全，圆是实。 般若识里面代通别证明圆教，通别是全，圆是实啊，但是前面纵然有实啊与全呐、啊，不能圆融贯通，所以叫做都是化他度化众生的全实。那么这都是靠种种的清音助缘而说的，因众生受化的种子成熟，因助缘当时的梵经啊、或者是当时的显现的种种的助缘，那么成就佛说法的机会啊、来感化这类的众生，使他善根成熟而道解脱，那么这就是所谓种种因缘啊、那么教化众生的因缘太多了，无穷无尽啊、在所有的经论里面呢说的很多啊、这个大正藏里面另外有一部本源部，本源部专讲佛与弟子们的种种因缘啊、所以这个度化众生的因缘是真是无穷无尽呢、所以叫做种种，种种是种类很多，方便很多，办法很多，所以叫做种种因缘。种种比喻，用的比喻也是非常之多的，是由那些比喻呢，我们休息十分钟啊，再讲这个所用的种种比喻啊，向后。